我们今天读的圣经节只有一节，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找到我们就一起来读。提摩太三章十六节，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以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说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你也告诉我们，教会在地上就是要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你就是那一个敬虔的奥秘。主，我们感谢你，是你自己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可以让我们来享受，来领受，也来经历。主，今天我们在这里来述说你自己奇妙的恩典的时候，愿你被高举，得着荣耀。主，你被举起来，你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主，当我们在这里高举你的时候，圣灵要在人的心中做事。愿圣灵现在就在人的心中说话，做感动的工作，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主，我们愿意在这里，当我们述说你自己的一切美德的时候，圣灵在人的心中就来做一个叫人悔改的工作，让我们的心都来转向你。我们把你自己这福音来传扬的时候，我们深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不在乎人的言语，而在乎圣灵的大能。我们谢谢主在我们当中来恩待每一位到这里来的福音朋友，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是传福音聚会，而我在这段时间也刚好一直都在跟弟兄姐妹思想提摩太前书。那这里在第三章的最末的这几节的圣经里边，当提摩太说到他写这封信是要让提摩太可以在假若保罗迟延而没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他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而这一个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在地上就是要为真理做见证，就是要把耶稣高举起来。这个真理，这个根基是什么？就在十六节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我们知道道成了肉身是一件宇宙中最最伟大的、最最叫人蒙福的事实。 因为神的神能和神性原来都是明明可知的，虽然好像人的眼睛没看见，但是藉着受造之物就叫人可以揣测，而且明白，而且非常清楚地知道有一位创造的神。我们说藉着所造的宇宙万有，藉着人生命中的奇妙和一切生物的有生命的奇妙，我们都知道有一位创造的神。还不止这样，神还藉着他的先知，历世历代的先知，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他也留下了圣经，在旧约的时候有旧约圣经，也是记载了那些从神那里领受了神的话语而把它记载下来，让人能够明白说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他跟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所有这些呢，是单单凭着我们的用用你的思想，用用你的眼睛，用用你的耳朵，你都可以感触得到。所以我们常常说有一位有一个人，他就这样说过，他说你只要抬头看星星，其实你也可以看见地上的草，到处都有创造的美妙。然后他还说，你如果低头想想你的良心，你也会知道神到底是真的在万有之中，也在人的心中一直的在说话和做事。不过就是这样，人还是非常不能够满足。因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记得在旧约圣经中有一位传律法的人叫做摩西，他是与神非常非常亲密的人，他常常一个人在会幕的里边，在山上，他在那里与神亲近，他听见了神的话语，他把神对他说的照着他就记载了下来。当他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到了西乃山的时候，神对他说，我要把诫命传给你，要对他传十诫。所以他就独自上山去的时候，当写完了这两块石板十条诫命，他带到山下来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百姓四十天没看见摩西，而且也没音信，他们就非常的困惑。这是我们常常的毛病，人有时候偶然的良心发现，也会觉得说我们真的需要神，但是怎么办呢？好像那个能带领我们的人他又不见了，我们怎么办呢？所以在摩西的哥哥亚伦的许可底下，他们竟然就铸造出一个金牛犊来做他们的神。所以拜偶像的事是跟历史那么长的时间一起来的。人本身需要神，但是人自己能造神。所以难怪我读书的时候，我读的是在无产阶级教义的无神论的教育底下，他们跟我说宗教其实就是人自己的幻视， 什么样的人就造出一个怎么样的神，讲的有一定的道理。人就喜欢照着自己喜欢的理想目标来给自己制造一位神，然后人就忘记了其实他是你造的，不是他造你的。以色列百姓就在那里开始拜偶像。当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摩西下山了。你知道律法还没传到人的手中，人已经犯了最大的罪，因为十条诫命的第一条就是不可拜偶像，在我在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当然我们的自己的生命也告诉我们，我们常常给自己制造神，我们急着要什么我们就要制造一个什么东西出来，我们今天把它叫做我们的理想。然后摩西就把十块石板摔碎了，因为他知道这些律法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放在他们当中其实就是定他们死，他们已经没办法，还没领受就已经犯罪。后来呢，神也很生气，因为把他们带出埃及的过程中曾经给了他们看过，在他们面前行了十次的神迹，是他们亲眼看见亲身经历过的，但是他们随时可以为自己制造偶像。神非常生气说，你把这些百姓带到我应许给你们的地方去，但是我会差使者陪着你。因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当他们犯罪的时候我一时出来就把他们击杀了。所以摩西非常沮丧。摩西亲面听见神对他说话，但是摩西在那时候有一个祷告，他说什么？他说，你赦免这帮百姓吧，如果你不肯赦免他们，我宁愿你把我也给消灭掉吧。他很爱这帮百姓。然后摩西又对神说，你说叫我们到应许的地方去，但是你没告诉我谁来陪我去啊，虽然你说有个使者。当他这样的这样为别人的生命在那里着急的时候，神就对他说，我跟你一起去吧。摩西很开心，他知道只要有神跟他一起去，什么事都好办。他就说，你如果不跟我同去，你就别带我们到应许之地去。那神也答应了他，他就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要求。他说，神啊，求你让我看见你的面。我想圣经中能够这样祷告的人没有几个，因为他心里只有神，只尊神为大。神对他怎么说呢？人不能见我的面，人见我的面必死，因为他是那样圣洁，那样荣耀，而人呢，又是那样的污秽，那样的罪恶。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听见有些人在说，你把神显给我看，我就马上信，我怕你还没信你已经不在了。谁能见神的面而不死？摩西这么伟大的人都不得见神的面。神给他一个怜悯说，在山上这里有一个穴，有一个石缝，你就站在石缝的里边， 我来的时候，我用手把你挡住，我过去了，我把手拿开，你可以看见我的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这是圣经中记载的最清楚的一次神向人显现的那个过程。那终究来说，摩西是等到神走过去以后他才看见的。同样的，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有很多事我们巴不得能做先知，我们巴不得当时没来我就知道是什么事，其实我们都很危险。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当这件事过去了，神的作为经过了，你能看见，你能发现原来主曾经这样恩待我，把我带过来了。但是这么说起来，人仍然是没有看见过神。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就这么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耶稣，把他表明了出来。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圣经上就这样为他做见证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有的使徒们跟耶稣在一起以后，当他们往年在回想他们所得的这个恩典，所认识这位耶稣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感动，非常不能忘记的说，我曾经跟他一起过，我曾经亲眼见过他，亲手摸到他。你说神是怎么样？神的确向人显现了。当耶稣快钉十字架之前，他有一个门徒叫腓力，他对耶稣说，求主将父显给我看，我们就满足了。耶稣对他怎么说？腓力，我跟你们这么长时间，你还没看见过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你要记得，我在神里面，神在我里面，你怎么说要把神显给你看呢？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就很清楚地对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与一切人造的宗教不一样，但是他不是远远的像以前人只能靠着一种心思远远的来敬拜他，不能看见他。今天他可以被我们来认识，被我们来跟他亲近。在我们人的里边有一个深处的生命，我们称它为我们的灵。任何外在的物质的东西都无法叫它得到满足，无法叫它得到安息，直到有一天我们的灵回到这位造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才能真正的安息下来。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有一件很大的事情是什么？他不只把神表明出来，他把神对人的爱也表明了出来。 想想看，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怎么显明法呢？耶稣就为我们的罪而被钉十字架。我没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真的巴不得你我都可以更深来思想。为什么呢？我们人啊，今天人与人之间，我们都可以表面大家都非常和谐的彼此可以有来往，但是我们今天说人，用客气的话讲叫做要客气，不客气的话讲叫做我们都有假面具。因为什么？因为我如果被你认识多一点，你一定讨厌我。如果我认识你多一点，你也怕我认识你更多。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里边有多少的不好的思想，丑陋的东西，我们有多少见不得人的地方，我们尽量的巴不得不要被人认识。所以我们一旦认识一个人以后，我们就无法爱他。为什么许多朋友会反目成仇？为什么许多恩爱的夫妻会搞到最后的破产？因为我们一旦发现别人身上那些叫我不满意的东西，或者别人发现我身上许多叫他不满意的东西，就完了。但是耶稣却说，他早就知道我们心里的每一个意念，他全部清清楚楚的知道。他没有等到你对他表示说我要改呀，没有啊，你还在做坏人的时候，他就说我要为你的罪而舍命，我要代替你来担当这一个罪的刑罚，我要让你的罪可以得着赦免，我要爱你，照着你的本相爱你。弟兄姐妹，你如果想到一个人能知道我还能爱我，你会非常非常的感激。你知道我是这么败坏的人，但是他一直向我伸出他的拥抱的手，叫我不要怕，不要离开。不只是在我做犯罪的时候他是这样，其实我得救以后，我也经常的失败跌倒远离，我许多时候我也背叛他，但是他仍然是这样对我说，我用永远的爱爱你，而且我不放弃，只要你不离开我，我总有办法赦免你，总有办法拯救你，我总有办法包容你。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说这就是这一个敬虔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就是神竟然来做人。我顺便的提醒一下基督徒，今天我们的信仰，我们也是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人，我们同样需要记得道必须成为肉身。 我们的信仰必须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体现出来，让人可以摸得到、看得见、听得着。第二点，他说道，被圣灵称义，罗马书这样说，按着肉体来看，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但是藉着从死里复活的生命的大能，他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不仅仅是在十字架上成全了公义的要求、律法的要求，他还称一切信靠他的人为义。所以圣经上就这样告诉我们说，人在一切律法上不得称义的事上，应投靠信靠耶稣，就都可以称义了。我讲一个小故事。20年前有一位学生，这个人现在还在我们中间，他是从中国受教育的，他受的是无神论教育。当他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他的妻子背景是有基督徒的背景，所以就带他到教会来。那时候我们很想跟他传福音，告诉他耶稣多好多好，他也是拥有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说你让神给我看我就信。因为他有读比较多的书，他很难相信，认为说，因为在我们传统，中国的传统，不是世界上的传统，教育里边是认为只有那些无知、无能、软弱的人，老太太、小孩子，甚至妇女，他们需要信仰，他们需要一位神当他们的精神的拐杖，他们甚至需要吸取精神的鸦片麻醉自己。这是我在无神论的国家所受的一种教育，所以他也不例外。所以他一直认为自己很清醒，自己很能干。结果呢，我们去访问他好几次啊，都不是非常理想，都很几乎说不是很高兴的接受。那最后有一次我们去他家再去访问他的时候，我也记穷了，我就对他说，好不好我念一小段的圣经给你听啊。他说好啊。然后我就很清楚的记得，我就拿了圣经翻了罗马书3章，那里我就念21节，一直念到29节。我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后来很稀奇的事是，当我念完这一段经文以后，他整个人突然变了，他说我要信耶稣。我说为什么？他说只能凭着信就白白的得着这个救恩，我干什么不要啊？而且他也很清楚，没有人可以用立法的方法来守律法的方法来得以称义。那么那一次我清楚的认识到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人的得救真的是神的大能，不在人的言语。当你用一个诚实的心肯到耶稣面前，对耶稣说，我诚恳的，我谦卑的，我愿意来认识，也来得着你的救恩的话，圣灵就在你里边工作。人能得救，真的是圣灵的工作。这里说，他被圣灵称义。不仅称耶稣基督为义，也称凡信他的人为义。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一个互相提醒的地方，你如果思想中有很多解不清楚的东西，你说除非你把我这个问题解清楚了我就会信，我告诉你，你解完这个你还有第二个，你如果100个解完100个你还有101个，你的问题会不断的出来，因为信仰绝对不是单单人的思想的游戏，也不是你能够做到的，必须是圣灵的工作。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能称耶稣为主的。很稀奇的是什么？有一个人做过这样一个见证，他是一个律师，他也是个心理学家。他每次去教堂，人家跟他传福音，他就反驳、反驳、反驳、反驳，结果他觉得还不过瘾，他必须去寻找充足的资料，来把基督教所传的福音驳得他体无完肤。他不止自己不信，他还要能够叫别人不要信。不过就在他不断的仔细的去做这种探索跟研究的时候，有一件事发生了。他自己说，主的爱藉着圣灵有一天感动了他，让他看见了自己是个罪人。他真实的看见了自己是那样丑陋的罪人，他真实的知道他需要耶稣了，他改变了。后来他的同事们也像他以往一样来嘲笑他。嘲笑他什么呢？连你也会信耶稣，你也赶时髦了。他就只回答他一件事，他说，你看看我今天跟我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我曾经对人充满了仇恨， 嫉妒、竞争。我甚至最恨我的父亲，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很不幸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个酒鬼，整天打他的母亲，所以他很小的心灵里边他就想，我一辈子不能赦免我的父亲，有可能我要报仇。但是当他得救以后，他说他忽然间明白了，主这样的赦免我，而且在他里边有一个新的东西出现，就是充满了基督的爱。他想到耶稣不只为他而死，耶稣也为他的父亲而死。所以他有一天他回家去了，对他父亲说，父亲啊，我爱你。他父亲看看也不敢信，他说有可能吗？我看着你长大，你每次看见我都充满仇恨，有可能吗？但是几天之后，他父亲对他说，如果耶稣能改变你，我也要信，因为像你这么硬的心，耶稣都能改变。所以我要说的一个事实是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有恩典，有真理，还要被圣灵称义。圣灵就是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你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的身上，在你的身上打上一个印记，让你知道你是属神的。很多在农村中很幼稚的基督徒，他们知道的知识不多，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很清楚的经历，就是当他一信耶稣的时候，圣灵真的在他身上打了个印记。为什么？以前人家在玩交鬼、搞碟仙、搞米仙，他也去玩，玩了也很有兴趣，很灵。但是他说，当我一信主的时候，碟仙也不敢来，米仙也不敢来，都走不了，都动不了。最后那些稍微懂得有经验的人会怎么说呢？会发出一个问题，你们中间有没有信耶稣的人？如果有的话，请你出去。然后事实是这样，一出去以后，那些仙又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信了耶稣，有很多真实的东西发生在你我的生命中，是那样的真实，人看不见，但是在灵界是那样的真实。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圣灵是我们属于神的儿女的一个非常有保障的证据。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我信了耶稣还天天在说我有没有圣灵，圣灵就在你的里边，凡事教导你，像我刚才讲的例证一样，你以前充满了仇恨，现在你恨不起来，你以前欺骗惯了，讲话都是反话，现在不敢，因为你讲里边的圣灵很不舒服。以前偷东西，现在偷不了，以前吸毒的绑起来都戒不了毒，但是一旦圣灵进入你我的心里，你会看见一个事实是什么呢？你看见那个毒品啊，你讨厌它。我记得很多人做这样的见证，他说抽烟一天吃了抽两包、抽三包的都有。后来信了耶稣，啊，他还很自然的，有些场合甚至在聚会里边，特别在中国啊，在聚会里边他还点个烟起来就要抽。其实啊，有些人不懂，就在旁边拍拍他的手，你不能抽烟啊，犯罪啊。原谅我说哈，我还找不到圣经中有一句话说抽烟是犯罪，是我们讲的。不过呢，有一天这个抽烟的人啊，他突然间把烟放下了，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抽烟？他说臭的，以前抽说香烟嘛，现在有主的生命以后抽起来说臭的，臭的当然不抽了， 很简单就不偷了嘛。所以你要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不独在乎言语，而在乎神的全能，在乎你我生命被主来改变。福音不是一套规矩，叫你某一天去上教堂，叫你某一天做祷告，不是这样简单。今天我们常常把信仰、把福音当成一种外表的东西而已，而我们内心却没有真实的满足，我们没有真实的看见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何等的宝贝。你每天啊，不管你遇见什么事都好，你一想到有主在你我的中间，你稳妥的多，你胆子大的多。所以在这里说，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其实就应该是说，无可争辩的事实，别试着跟人争辩福音，它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巴不得每一个的人，如果你是信徒，已经是信徒的，主这一个近前的奥秘在你我身上也是同样的真实。巴不得那些今天有福音朋友的话，你很简单的，只要举起你的心，诚诚恳恳的、谦卑的对耶稣说，我需要你来拯救我，来关照我，你同样可以经历与众不同、与前不同，充满了一个被更新的生命的喜乐和平安。那么时间到这里，我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道成了肉身这一个事实是整个历史中也是整个人类当中最宝贝的一件事。所以人如果不认识你，真的就失去了一生最大的祝福和价值。人如果能够得着你，就真的会比得着全世界还要好得多。主啊，让我们不再计较我们个人的前途得失，主啊，让我们要来得着耶稣自己，而且让耶稣充满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主，我们仰望你圣灵当日怎样的啊，藉着你自己的一切的美德来感动人归向你。我们求主今天的圣灵也继续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人的心中来叫我们的心转向你。你能得着很多的人，就是外邦人都能来归向你。主，我们谢谢你，这是奇妙的恩典，在以前的世代没有被人知道，就是现在很多的人因没认识你也不能懂得，唯独被你拯救的人才能够知道说耶稣真好。主，愿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如果有福音朋友的话，求你感动他的心，让他能够用他的心里当当的对你说，耶稣啊，我要你，求你救我。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